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欢迎关注周六上午为您直播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吕冰。在上个星期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两位现场的嘉宾我们的庞娟律师还有我们的张曼共同就说起来其实到过年之前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还是挺多的，其中一个最应景的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催婚了跟婚恋有关的一个热词。那么这两天呢，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要梳理稿件的时候，昨天呢突然间出来了一条新闻，说是黄晓明和 Angelababy 宣布离婚了。在网上对于他们婚姻的这个讨论也是甚嚣尘上，有很多人都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自己不同的一些见解。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引子说开去，逐渐会把话题引到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岁末年关和婚恋有关的这样一个热词，那就是催婚。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刚才我已经说了还是保持了上周的原班人马。庞律师先给介绍一下自己。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律师庞娟。临近年关，借着机会跟听众朋友们提前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阖家欢乐。
好的，好，慢慢来。
大家新年好，我是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党支部书记张曼。
好，欢迎二位的到来我们这个刚才说了昨天大家是不是看见了这个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离婚的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什么反应先八卦一下
我只能说毫不意外。
为什么？
自从我之前有看见过那个短视频，有粉丝喊话周杰伦嘛，说你的老婆很漂亮，千万不要再出事。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这种事情很就感觉他们的婚姻就跟那种故事一样，就是前几年我离了，一点都不意外，真的。
老庞呢？
我觉得他们只是因为身上这个有明星的光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一下。其实我们放到老百姓中间来的话，离婚率很高。对于这种离婚，就结婚六七年离婚，好像也不是很。
他们这也太高了。
对，
其实他正好结婚七年。
对，刚好他俩一五年。
正好结婚七年。其实首先第一个其实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网上好多人从各个角度，但是我关注的首先第一点，不知道二位有没有注意。其实 Angelababy 和黄晓明他们两个人可能对于婚姻的一个理解，或者说是在婚姻当中的需求是不相同的，这可能是他们离婚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知道二位认不认同。
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黄晓明的一个视频，他说他当初选择Angelababy 是因为他很漂亮很单纯，在他面前很柔弱。那他作为一个大男人，他这种男人的这种英雄主义保护主义或者霸权主义，他很能得到很好的体现。那 Angelababy 跟他结婚之后呢，他的资源他的人气包括他事业线上升之后呢，可能就慢慢的就是比较强了。而且黄晓明最近几年可能工作相对来说比较下滑，所以两个人的这种家庭地位经济收入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导致他们两个心里都有一些较之之前的变化，所以他们当初婚姻缔结的这个基础已经打翻了，就是跟之前不太一样了，所以现在走不下去可能也是很正常的。
对，
他们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地位关系，然后婚后又变成另外一种关系，反而维持不下去。
其实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不是一个根本。这个你看一下黄晓明，其实他昨天你看了，因为好多视频嘛在网上，有一段视频我是特别关注的，就黄晓明在一次面对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首先第一个他是山东人，第二个他有大男子主义，他希望呢应该是一个就是贤妻，找一个贤妻良母，也就是说呢他在婚姻当中的诉求是他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你发现没有，这次离婚昨天还要讨论他的商业版图背后真的很隐秘，但是确实是也非常的有实力就并不是说他价下降了，他有自己的商业版图，但是商业版图当中呢有没有 Angelababy 的任何痕迹，这个事情我们不去讨论。我只是想说呢，其实从他那段采访当中就知道他是个非常有头脑也有野心的这样一个男演员，而且现在确实你看见他做的也非常的好，但是他希望找到的这位 啊，跟他能够携手共啊相伴的这位女性，应该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这么一个角色。
嗯、
好，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 Angelababy， 其实她从小的经历很复杂，比如说上海出生，要到香港。
嗯，
然后呢还跟这个周天王伴过舞啊，然后呢特别有心机，然后慢慢的就认识，后来就是认识到黄晓明，然后迅速的坠入爱河结婚。一路走来其实他是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一种成功，追求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一个内在的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女性的角色。别看她很柔弱，但是她是非常有主见，而且她结婚之后你看很快还没有哺乳期还没过就迅速的投入到工作、
嗯、
其实她这个非常渴望成功而且特别对自己事业特别看重的一个女性。你看两者的需求在婚姻当中其实是有偏差的，所以看似非常的完美，其实那个世纪婚礼对吧，我们当时看的真的是让人瞠目啊！但是这场世纪婚礼难掩他们之间在婚姻当中诉求的这样一个偏差，所以我认为这才是他们婚姻导致破裂的一个根本原因，不知道二位认不认可。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是跟我们刚才分析的之前其实他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他骨子里面有大男的主义，就是因为女方在婚后慢慢的这个上升了嘛，他男性的这个内心里面这种大男的主义得到了这种挑战、
嗯、
然后呢他可能心里不太舒适、
嗯、
自然而然的两个人在婚姻中间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分歧。
可是人就是这样的呀，我不可能说结婚了之后我的事业就不发展
吧、啊、而且女方她肯定一直也是想努力的去工作，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她这个哺乳期没结束就去参加那个奔跑吧兄弟啊、
嗯，
她的事业心很强，只是说在之前她没有达到那个高峰、
嗯、
对吧，在黄晓明看来他可能觉得比较匹配他，但他一旦超过这个高峰之后，或者女方她内心里面一直有这么一个这个心里面这个信念，我要做得很好，我要努力往上走、
嗯、
但是之前只能说黄晓明对他不太懂他、
嗯嗯
对吧，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而已。
其实我觉得不是错误的判断，我反而认为是两个人诉求根本就不相同。特别是我想说的是，当事业上有进取心的女性，特别是对自己未来有一定的这种要求的这个女性，在婚姻和情感当中他会不会遇到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哎，我们来过渡到这方面，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在你们日常这个生活和工作当中，观察到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女性，她们的情感生活、婚姻生活会不会出现问题呢？
这种概念和女强人的概念一样吗？
我觉得其实 Angelababy 现在她就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女强人，否则不会对着这个电视采访镜头很自信的说我就值这几千万的身价啊，她就是这样的。嗯，
她这个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想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女性，然后就如果你真的想要维持一个长的婚姻啊，而不是说我通过这段婚姻哎阶段性的达成一个目标然后就可以怎么样了，你要是决定长久过下去的话、嗯、一开始就要弄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人，然后找一个对的人。
嗯，庞律师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这种很多，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在一个婚姻中间，男性略微强一些，
嗯，
家庭可能相对稳定一些，因为我们说传统的文化，
嗯，
男同志嘛，大多数这种内心里面就比较敏感。嗯嗯，自己觉得啊，男人就要受到我们传统的教育，对吧？男性就要强一点，男性就是养家糊口的，妻子可以有工作，可以有收入，但是呢，一定不要超过自己。
嗯
嗯。
我们这个女性呢，在家里面比较就是经济地位高一点，或者说你这个各方面比较强势呢，婚姻质量普遍不太高。
嗯。
就我们会发现好多女性很优秀，但她婚姻生活就不太好。就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借着这个机会，想给我们女性朋友们就提一点点小建议。
嗯。
就是你事业上再强，做的再成功，回到家里以后呢，你可能依然是一个妻子的角色、
哦、
对吧，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把它稍微有一个稍微的调整、
哦、
我在外面我可能单位里面是个中层干部或者是一个很高的这种级别，但是回到家以后我和男方还是平起平坐的，或者说男性还是喜欢女性稍微的这种柔情一点，或者说稍微的你这个姿态啊各方面，我们不是说好像就是屈服于男方，就是他还是喜欢就是说你需要被保护，
嗯，
你比如说你偶尔在男性面前示示弱，哎呀，你给他一点点这个表现机会，男方会非常的有尊严，他会觉得很开心。就是你在事业上，在社会上，你怎么样有光环，其实男性心里没有什么意见。大多数的时候是因为他回到家的角色，他把他的社会角色带进去了。我这种强势，我这种成功，我回到家以后，我不再听你的了，你的意见我已经不考虑了，我要怎么找？那这个时候，他其实对于另外一方来说，这个家好像已经不需要你了，你因为。 为我也不指望事业上依靠你的这种帮助或者经济基础，那回到家以后我还不舒服，或者说我在外面别人对我也很尊重，但回到家以后被你踩到脚下，或者被你贬得一文不值，这个时候双方关系就出现了。其实我代理很多离婚案件，就是女方事业非常强，但是你跟她沟通之后你发现她非常强势，然后她在跟你交流的时候觉得她在这家付出非常多，她把男方就是缺点放的就是很多很大，然后后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家就过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家里面不需要男主人了，就是这个女性她事业也很强，家庭也很强，她个头都很强，她觉得我精神上不需要男性，我物质上也不需要他，所以我们两个婚姻就可以到头了。
哦，是这样的。
其实女性女强人的婚姻问题出现在这儿。
那其实我
绳子总算，
其实我们把这个话题啊，如果说能够再往前的来进一步的话，我们来讨论一下这样一种情形。还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发现啊，近段时间我刷抖音啊，最近刷抖音就看到很多这样特别有意思的这种场景，关键词叫相亲，就是很多在大城市生活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女性呢，过年期间回家嘛，回家之后呢，家里就开始给她安排，最近刷了好多类似的相亲，从早到晚外面排了几十号人，每个过来之后呢就那么几分钟，就跟换走马灯似的。哎，但是呢，很多女性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这个时候她们的生活状态在大城市可能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生活的还是比较舒适。但是回到自己的这种家乡的这个状态呢，在自己宁静的小乡村啊，那很明显，那么在相亲的时候就感觉这些男性好像都有点不入法眼的这样情形。最近你们刷刷抖音，这类似的这种视频很多啊。其实你看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年底了。相亲呢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对吧？但是在相亲的过程当中，男生和女生在自己的这种家乡的这个环境不匹配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那你们怎么看呢？那么很明显现在是女强男弱，那这样的婚姻你们看好吗？这样的相亲你们看好吗？
就像你刚刚所说，那个男性排着队去相亲，几分钟一个，十几分钟一个，这种相亲你说他能相出什么？他的对方他去掉这种五官上这个身体上的这种外观你之外，你能看到他什么？
但是回家没办法，家里人已经张罗好了。
你说你对这个人的出身，他的性格，他的这个家庭关系，他的这个过往你了解吗？你都不了解就看一眼，你能看出什么呢？这种相亲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今天就安排一个大家在一块可能还聊聊天，然后互相了解了解，我觉得比较好。
那你们这个不太明白长辈父母的心理，他们的心理是想说这是个任务，我女儿她结婚她是个任务，怎么样？我今天弄20个人给你过来，100个人给你过来，我就不信没有一个你看不上眼的。
而且这种情形啊，一般我注意到这种环境啊，相对来就是像那种比较宁静的一些小山村啊，或者说一些这种三四线的这样一个城市比较多，而且呢就排队那个情形啊，就沿着那个村里的那条路啊，或者乡里那条路一字排开一队。就是排队，说实话我也是觉得挺夸张的啊。这样慢慢抓住了一点，就是可能父母也比较着急。但第二个像老庞讲的，他相亲能有什么效果呢？但是第三一点我能够体会到的，在这个现场啊，就处处的反映出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女性在这个异地她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回到乡村的，回到自己的这种家庭所在的这个区域，她真的是眼光放不低啊，他没有办法去能够接受这么多人的这种状况，但是又不得不强迫被家里的强迫去接受这样一个相亲。这种现象发生了这么多，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讨论一下呀。
我有同学是河北唐山那块的嘛，他研究生同学，他就曾经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很严肃的就跟我说过，他说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去的。
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原因？
他跟我讲了一点，其实我当时没有办法理解，因为虽然我们工作经常会就是去探访乡村，或者是探访一些比较脱贫攻坚方面的这个环境状况，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了解那么深。他当时就给我说了一点，他说那边的人沟通不起来。
什么叫沟通不起来？能不能再详细一点？
没有
共同语
言
啊，
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说不通的，他就会觉得那边人就会觉得拿一个2000出头的工作，然后干一个什么教师，很好啦。哎，找一个男性很好啦。你跟他完全没有办法谈，说我更希望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学历，追求一个什么样的工作，聊不起来。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女生的眼界已经被打开了，然后她呢向往着能够更好的生活，更广阔的这样一个空间，而且能够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价值，对吧？实现自己的人生的目标。 但是在那种相亲的状态下，却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可以说有点闭塞，或者说得过且过，当然是打引号得过且，就是我只要现在在这个地方小日子过得可以 OK， 一切就满足了，所以两者之间的意识上就出现了偏差，对吗？
而且那边有很多我们其实看不了的现象，你就像那个伏地魔，就帮扶弟弟的，哎，一直都有他有个朋友，他是做牙医的，从在北京工作，一个月其实也就拿4000块钱，但是那个地方包吃住了，4000块钱，3000块钱要寄给妈妈，为什么？他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要养，他弟弟就是靠他姐姐养出来的，这种事情在他们那个地方太常见了，他一辈子都不想回去。
他姐姐不觉得很难过吗？
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们觉得最悲哀的地方。
就是文化渗透进去了。我们那边其实以前我们还有很多什么情况呢？家里面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因为当地呢，就是说像你刚刚说的，男性很多，女性比较稀缺，所以呢都导致男性，他可能要去结一个婚，他要支付很高昂的彩礼，那他的弟弟或者哥哥需要支付彩礼怎么办呢？就是他的女儿要去问别人要高昂的彩礼，要过来以后呢，就是为他弟弟去支付彩礼，那这样来说父母亲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减轻他的压力，这种现象非常多，包括还有好多过年过节送礼，女方的这个对象他的女婿，
这个仔细来讲一下，这个我体会不到啊，你讲的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过年了，然后女婿要过来下礼，他会让女婿早两天过来，然后呢自己儿子拿着这个再到自己丈母娘去下礼，就是这种现象非常多，
就自己的儿子就不用出钱再去拜访他
的
老丈人了
啊！
你能理解吗？
没有接触过，但是能想象。
其实刚才曼曼说那种现象，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性她不愿意回去，并不是说我觉得当地的这个环境不能够满足我对未来的生活的这种渴望或者追求，其实更多的是我们到一个城市里面去生活习惯了，比如说我们到南京生活习惯，南京的这个一花一木，还是城市建设，还是社会的结构，还有人文人，就是这个文化社会各方面，你回到那里以后，你发现完全就是跟你过去的这个生活不匹配了，你不适应，你不舒服，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强行安排一桩婚事，你被压抑了，在日后婚姻生活中，他肯定就是个隐患。早早晚晚过得不开心，就想想，哎呀，我还是想到那个大城市去，我能伸开手脚，我可以自由的去呼吸。我们认为，在催婚这个问题上，父母其实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你催婚是希望你的孩子找到幸福。当你的孩子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的时候，这个婚是不需要催的。催了以后，我觉得最后还是悲剧。
对，最需要改变观念的其实是父母，
是父母亲。
其实啊，我们看见啊，在这些这种场景啊，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无一例外都会说这是家里安排的。估计呢，不仅自己的父母，七大姑八大姨，
是的，
家里的叔叔伯伯什么，全都给你安排这个事儿，安排的妥妥当当。你只需要坐在屋里头，稳坐钓鱼台，然后大家来相亲就可以。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作为主人公的这个女生多难过啊，这一天，
今天眼花缭乱，
眼花缭乱。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男性更像流水线上的猪啊，戳一个章，戳一个章，这个不行。
真的是，我觉得现在人就是人对精神生活要求非常高的情况下，还用这种快节奏的去相亲，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
而且我觉得春节饭桌上，还有你半年之前，你可能拿红包之前嘛，还有那种特别奇怪的现象，他可能说不像就是乡村里面的这个爸爸妈妈、姨姨奶奶们催得那么明显，但是他会用一种非常殷切的期盼的眼光看着你，然后看看你空空的手臂，哎，他就是用这种方式，也是会给你施加这种压力，所以城市里面都很多。
对，就刚才我们说的女孩啊，其实这两天还看见很多男孩被家里催，这个催的方式更奇葩。比如说有个网友拍了一段视频记录的，晚上睡觉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家里的墙上挂了个横幅，他爸妈说这个单身可耻。
哎，对对对对，不孝子孙，这就是
这绝对是为了这个取流量不？我觉得哪有这样的父母亲啊？
这催婚对也难说，还有可能真会有啊，真会。
而且男孩他抗压能力比较强，父母的做法可能更让人难以接受。
这种父母亲他最终会导致孩子不愿意回家过节。我回去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不回去了。
男孩无所谓，他们头一懵，他说继续睡大觉，他不敢那么多，对吧？其实你看，说到这个催婚啊，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真的是逃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最近十好几年，这个都是一个热词。
对啊。
但是啊，就是 也在很多的这个婚恋群呀，或者是在一些论坛啊当中，我把很多就是这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的一些这种思考啊，我把它总结了一下，提出来一个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不仅是向二位来进行征询，同时也是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出这个问题，大家一起来考虑一下。就说这个催婚呢，很多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疑问，就说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成年之前是严禁早恋，不到30就开始催婚，也就是说在这毕业之后，一般来说我们本科毕业对吧，差不多是在22岁，22岁到30岁中间这短短的7年多的时间，你要迅速的蜕变成熟，然后还要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很多人对此是觉得很困惑啊。当然这个困惑打个引号，二位怎么看这件事儿？
这个事情我太有发言权了，
好来说说。
听众朋友们如果有25岁的，真的是跟我对应一下，你想想看，咱们读了大学，哎，好不容易到了24、25岁了，开始准备工作了，完了之后他突然给我们来一句，你为什么还没有谈过恋爱，或者是你现在为什么没有一个准备结婚的对象，哎，奇了怪了。我那个时候遇到被我爹妈问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哑口无言，第二次当天晚上我没睡着嘛。
应该我觉得第一次哑口无言是什么，是这个问题对你来说还是个空白，
是的，
但是你经过成熟的思考之后会发现逻辑上是有，
当时我就懵了，我说哎，我非常听我父母的话嘛，他当时那么问我的时候我被问住了，我心里面甚至还有一丝愧疚，是啊，为什么我还没有到那种结婚的那种程度呢，我为什么还没有个稳定的对象呢。
好，一夜之后你的为什么会觉得有话要说，
我后来就想清楚了，那个时候也是刷短视频刷出来的，人家也是开始梳理，你想想看，咱们现在24、25岁，高三之前那不能谈恋爱的，高中哎，高考哎，我能谈恋爱吗？绝对不能，哎，一点点苗头不可以，男生你多看一眼，有问题，禁止一切早恋的苗头。然后高三考完了，哎，好不容易上了个大学了，大一你青涩着呢，你不可能说你立马就能干嘛，还有你之前一直处于那种压抑的状态，你不可能说立马能接受自己去步入一个恋爱的状态，你那个时候甚至还会暗自觉得我这个时候在恋爱太早了，我突然就开始谈恋爱，我父母会觉得我高中就有苗头的，我要维持自己的这样一种形象，所以大一不能谈，
这是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对吧。
大二开始了，大二我觉得我能谈了吧，但是不好意思，6级你要开始考了，4、6级你得过吧，你不过你毕业怎么办，全国计算机你得考吧，哎，这再有甚者有的人他考会计专业，你以后会计也是一条出路呀，那你不然教师资格证你考一下吧，你不行的话你这4个证里面普遍的这种大众意义上的证你考个2个，你考个2个就够你受的了，你还要完成像高中时候那样的频率的那样的课程，
对，公共课嘛，然后还有专业课，先是
还有时间谈恋爱，
头2年公共课，后面专业课，然后压力大的一塌糊涂。
而且说实话，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上学，那个时候你在干嘛？你又在上学，你又得考证，哪有时间捯饬自己啊？说实话，好多就是男性女性互相走到一起，除了高中那种非常纯粹的，哎，我也不图你个啥。等到大学的时候，各花入各眼，你那个时候女孩又不会打扮自己，你又天天闷着头，又不会。就是有情绪上的这些能调动男孩子心里的东西啊，你大二谈什么谈，不要想，大三开始了，大三要开始准备考研了，你不准备考研你得考个公吧，你考公你也没有这个心思的话，那你得准备工作呀，因为什么，大三的时候父母还没着急呢，他还没觉得你，
因为你还在校园里，你还是学生呢，
他还没觉得怎么样，他这个时候反而会问你，哎，你这个工作怎么样了呀，大四不问，大三就开始问工作准备的怎么样，你准备干嘛呀，这个时候你开始焦虑，我是升学呢还是考公呢还是考研呢还是干嘛干嘛呢，哎，还是没有到这个问题，等到大四，有的孩子他是大四出来他就工作了，工作稳定了呀，你说下一步父母要干嘛了呀，你会什么时候结婚呀，哎，懵掉了。
然后回过头来就像你刚才问还说，哎，你居然没谈过啊，
对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状况，你还没谈过恋爱，
一直在忙没时间忙，
是的，这就是这种状况，
所以啊，对啊，说到这个催婚的这个话题，我把这个很多这种群啊浏览了一个遍，很多年轻人都会提这个问题，难道你认为我是什么，你认为我对这个爱情这种情感是无师自通吗，
是的，
难道说我到点了我就彻底通透了吗，然后结果这事实就是这样，我一旦开始工作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催婚了，
鸟还要飞一会儿才能觅到对象呢，他还得抖会儿翅膀呢，哎，我都不用抖来了，做梦呢这。
老庞怎么看？就是刚才对，一直听曼曼在吐槽啊。
我觉得听了以后特别感触。嗯，我觉得这催婚这个问题都是一直都是父母在背后主导，不让你谈也是父母，让你谈也是父母，让你生孩子都是父母亲。
嗯，
父母亲，我觉得他把孩子教育成18周岁以后送到大学里面去，我觉得父母亲你就给孩子供点生活费就行了。
嗯，
孩子的生活、孩子的工作、孩子的婚姻应该由孩子自己做主。
嗯，
什么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智成熟了，我碰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了，我觉得可以结婚了，我自己做主，我告诉父母一下，我觉得这种状态应该是彼此很舒适的状态。
嗯，
你说有个催婚，他不合适的时候，他没到合适的人，你再催，你把你的焦虑加给孩子，或者说在这种仓促之下，哎，为了应付父母亲，那随便抓一个凑合，最终双方的婚姻过得不幸福，过个3-5年，然后再去离婚，我觉得这个结果也不是父母想要的吧？但父母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不到这些。
但是反驳的也其实也很理直气壮啊。比如说高中阶段，很多人的这种高中阶段都会有懵懵懂懂的这种初恋的这种感觉，对吧？很啊，但是真正能保持下来的凤毛麟角，我身边是有这样的例子，而且从高中开始一直是坚持到现在，而且很和睦。但我想说，不是没有，是有，而且有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是不具备普遍样本特质的。但是呢，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家长肯定会很多人说，那如果我不管你，你一旦误入歧途，一旦影响了学习，一旦你不能升到好的学校，怎么办？难道我不应该管你吗？好，这是高中阶段。我们再来说大学阶段。
嗯，
大学阶段的时候，父母就会说了，哎，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让你谈，但是你想啊，真正有多少能够大学里的时候能够一直谈下来的？
毕业就分手，
毕业就分手啊，我怕你吃亏，哎，对不对？男孩呢是怕被女孩伤心，女孩是怕这个渣男给耽误，对吧？哎，家长说我也是为你好啊。好啊，其实说的也都挺理直气壮的呀。
嗯，
那怎么看呢？
毕业你就结婚，哎，一年够了吧，他们就会觉得一年够了。二十三四结婚，你实在不行24、25结婚嘛，
嗯，
正好我帮你带小孩。
嗯，
那不是说身边有一个合适的人就随时可以抓来。现在这个社会说实在话，这人太复杂了，唯独是人是看不透的。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程序化、智能化，唯独这个人，你用什么来判断这个人适合你？
嗯，
好多父母。
对，那我们就拿从高中阶段来说，
嗯，
我知道老庞其实有两个儿子啊。对呀，那我就问你，等你儿子到高中的时候，如果说儿子有一天突然特别喜欢打扮、弄发型，然后对一个心仪的女生，你能察觉到，你会不会管？
我会跟他稍微提一下。
嗯，
你如果现在有喜欢女孩子，我觉得妈妈会给你感到高兴，因为你长大了。
嗯，
就是说如果你说这个女孩是真心的想好好去相处，
嗯，
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做个约定，共同去把学业完成。
嗯，
你们两个可以设定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们可以再怎么着。
嗯，
这个过程也可以考验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是有感情啊，或者说适不适合呀。
嗯，
对不对？你要给他引导一下，但我不会阻止他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阻止不了。
嗯，
就是说这个反弹效应嘛。嗯，你越压越不下去。
老庞身为阻止不了，但是慢慢的观察的时候绝对能阻止得了，对吧？一切高压啊，
那个年
代的孩子就是高压政策，
现在的孩子不好阻止，现在孩子可有思想了。
嗯，慢慢观察其实应该离现实更近一点，对吧？
我其实也挺远的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如果你把我放回到我的高中时代，我一定会谈。
嗯，
为什么？
你看看。嗯，
为什么？
这是真实的想法。
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只是为爱情的悸动，哎，被耽误了学业，那肯定不是一段很好的爱情。
嗯，
那如果呢，哎，我那个时候他就谈了一个，哎，成绩又比我好的，哎，我数学特别差，那男孩就是数学好，咱们这个很好嘛，携手共进嘛。
嗯，
这种爱情父母一定是支持
的，因为我们俩约好了，我们两个目标就是进哪个学校。
嗯，
这个时候就是你追我赶，大家就，
嗯，
我想在他面前表示我的优秀，我就要好好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的效应。
是的，是的。
对，而且有的时候父母呢，就是这个有的人啊，他说的可能有点过激，叫咸吃萝卜淡操心。
嗯，
其实有的时候这顺其自然，但是很多家长呢，他不可能在这个最关键的时期说我真的会放任让你自己去，他过不了心里这一道坎儿。
嗯，
举个例子啊，也是抖音上，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一个这个初中的一个校园里，中午的不是学生都在那个饭桌上吃饭吗？
嗯，
然后呢一个男生跟女生正好坐在桌子旁，他的老师拍段视频，那个男孩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这个鸡腿就给了同坐的这个女孩。其实两个人不是，就是一种非常纯真的这种同学的这种情谊。
嗯，
拍下来之后，结果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而且各自呢都已经有自己心仪的学校。
嗯，
网友们呢看到这个视频之后，都就一直在说在一起，在一起。哦，是高中不是初中。
嗯，
啊，在一起。其实两个人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生活空间，也并不会在一起。
嗯，
啊，但是网友 呢也是哎很好的一个祝福。其实据此很多网友就说，其实有的时候当这种甜蜜的感觉来的时候，只要幸福的去保留它就可以，不要人为的去加很多的臆测。其实我觉得呢，对很多家长来说，就像我说的，他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
其实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比如我现在我是一个家长，但我想我曾经也年轻过，我也有那个阶段，大家为什么不能相互理解呢？
那角色不一样，
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我们的阶段，他们那个时间可能、
就是哦、他们跳过了，直接就是那种
安排式的。有
我们的父母好像那时候就是介绍嘛，甚至结婚之前大家都没见过面，就直接结婚过日子，他们可能没享受过这种自由恋爱的这种幸福和快乐，他们
老有一种误区，一种误区是觉得他、就是现在的孩子，对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时一样，哎，没关系，三个月六个月。不还是过到现在了吗？他也不想想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环境不一样，年代不一样。
那么还有人提出一点，就是为什么相亲呢？就是我们提到，就是我们的父母辈儿，那么可能这个父母辈呢，他有个特定的年龄群体，比如说从50年代、60年代，或者是70年代，70的前半段，像我就是70后半段，对吧？这个倒不存在。那么这种时候呢，很多时候在这个年龄段的很多的父母辈儿啊，他们也是相亲的，或者组织上，哎，给你推荐，给你这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相亲，哎，不也是过了一辈子吗？不也是这么风风雨雨过来了吗？所以他们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但是现在年轻的择偶观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觉得还是应该自主的去进行选择，这是我认为意识之间的确实有差距。
你放我身上，我都不太相信他们那个年代是有爱情存在的。就是
对他们那个时候大多就是为了这种生存、物质解决一家的吃饱饭，
就是搭伙过日子，
而且还有当时社会环境，即使大家过得不好，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家庭暴力的现象，导致一方受伤的，他们也不想去离婚干什么。但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了，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了，大家的婚姻质量也不一样了，你在这捆绑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父母要就是放在当下的时代去考虑年轻人现在他们的思想跟我们当初不一样，就不要用过去的思想来说教现在年轻人。我觉得这是当下婚恋之间父母和子女矛盾的最根本的地方。
好，那最后再请教一下位，如果父母啊真的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心焦，那该怎么样去劝导一下他们呢？
哎呦，我真的劝他们开开眼，看看自己的孩儿怎么样吧。你不能要求一个完全没有恋爱经历的我立刻就给你找一个我对象出来，你也不能要求一个恋爱经验很丰富的我去马上就定了心思就准备结婚了，你看看你家孩儿怎么样吧。
好，就是慢慢哈。
对呀、
啊，甚至有点在喊出来的感觉。然后老庞呢、
我觉得我会对这些催婚父母的想说一句话，辛苦了大半辈子了，好好的放过自己吧，也放过孩子、
也放过孩子。
当孩子的幸福来的时候他自然会去珍惜，当他不幸福的时候你也不要刻意的去勉强、这样的婚姻最终还是一个可能是悲剧啊。
好的，今天这档节目啊，其实我们关注的热点其实讨论的也很热烈，但是有些可能有的父母听到之后可能是接受不了的，我绝对不能过来我心里这个坎儿啊，我绝对不能说允许这样的事情出现，比如说早恋的出现，但是到点了我还是得要催啊。今天呢也是虎年春节之前的最后一档节目啊，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二位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借的这个电波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呢。
我觉得这两年疫情大家过得都很艰难，大家彼此不要为难，过年的时候好好的，我们只说开心的话，只让大家觉得过得幸福，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彼此放过。最后祝大家幸福。
好的，好，最后慢慢来，
祝大家虎年事事如意，虎虎生威。
好的，这刚才也说了啊，这是虎年春节前最后一档节目。其实我们讨论的这个虽然是相亲啊或者是这个催婚的这样一个话题，让很多人觉得苦恼，但是我们是在一个轻松的氛围当中来做这档节目，其实就是什么一年了，难得了放松一下，所以就像老庞说的，家长也不要过分的去逼孩子，孩子呢也要理解父母的这样一番苦心，互相之间多一点理解。至于这情感的话题，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会有自己新的征程，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在电波当中为大家传播正向的积极的这样一个婚恋观。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老庞，感谢曼曼。好，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先拜个早年，我们年后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嘉宾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男生的信息吧。王先生籍贯呢是江苏无锡，但是是在南京出生的，1992年3月出生，身高1米72，目前是未婚的状态。家庭情况，他是家中独子，三口之家温馨和睦，父母大学毕业分配到省级机关工作，现在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呢仍然在打造家庭实业。王先生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在南京的金融业工作。心目中理想的他呢，应该是温柔大方，性格温和，通情达理，善良宽容，工作稳定，本科毕业，家庭和谐，三观相合的未婚女孩。再来看女生的信息，陈女士1990年出生，江苏南京人，身高1米65。陈女士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呢是公务员，母亲是教师。那陈女士目前的状态呢是短婚无孩的状态。看看学历，她是本科毕业，目前呢在南京是从事教师的工作。心目中理想的她呀，应该是未婚或者离异无孩子的。86年到93年出生，工作稳定，阳光，有上进心，有担当，身高1米74以上，父母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如果你对以上两位嘉宾感兴趣的话，不妨来联络我们吧。接下来请收听最美家庭故事展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今天为您关注的是林学文和王鼎华家庭的故事。103岁高龄的林学文和98岁的王鼎华是南京市最美家庭，两位老人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辈淳朴的革命情怀。林学文老人出生于1918年，他所经历的事情是当代中国各重大历史事件投射在个人身上的缩影。1937年，时年19岁的林学文老人开始了他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求学之路。1949年，林老参加解放军，并跟随军队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在浙江剿匪运动中表现突出，三立三等功。1956年，林老复员回南京，终于和母亲妻儿重新团聚，并先后在三岔河小学、二板桥小学、商埠街小学任教，同时兼任校办工作的经营和管理工作。他克服困难重重，不仅完成了工作任务，更因能力突出，退休之后又留任到65岁。林老说，当时他经常需要加班出差，妻子在粮站工作，工作非常繁忙，太忙了。退休之后，林老夫妇一直坚持学习，多年来每天阅读党报党刊，学习相关内容，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他们一直热心公益，去年他捐出自己的2万元存款，用来帮助困境儿童和农村地区脱贫致富。他说，我这个人一不爱喝酒，二不爱抽烟，三不爱旅游，没必要的钱不花，省下来的钱就捐出去。林老的举动获得了儿女的全力支持和理解，林老还会继续关注农村脱贫致富的援助工作。谈到如何教育子女，林老和王奶奶谦虚地表示，孩子们小的时候啊，因为工作忙，都没有时间好好的教育孩子，父母的身教重于言传，三个孩子在父母的影响下，学习上、工作上一直很努力，都有出色的表现。战乱时期，林老在战场上为国家、为人民奋勇杀敌，和平年代，林老家庭依旧不忘国家、不忘人民，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做贡献。革命老兵的精神值得学习，最美家庭的好家风值得传承。